它有无量寿经的借教本啊，可惜的呢，它只用一个本子，五种本子它只用一种本子啊，用康生楷的本子，把康生楷的本子把它剪掉了啊，本子里面有些啰嗦的，它统统去掉。啊，所以是一个本子的结教。那么经过他的一结教呢，他这个本子念起来非常舒畅。啊，那么遗憾的就是只有一本呢，而不是五本，因此也是美中不足。啊，那么他的本子在台湾有流通。啊，单行本没有。有连注解的本子，我们看到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就是彭居士做的，啊，经文是他接教的本子，注解是他自己做的，啊，所以这个本子在台湾有流通。啊，另外这个丁佛宝居士，他有一套佛学的著作，啊，里面有无量寿经前注，无量寿经前注采取的经文就是彭吉清的，就是彭吉清的结教本啊。所以从丁佛宝无量寿经前注啊，我们能够看到彭吉清的这个本子。第三种叫摩诃阿弥陀经，是清朝菩萨戒弟子陈冠邵阳魏源会议，这个本子呢是五种本子的汇集本。魏源居士就是魏陈冠啊，他是生在清朝咸丰年间啊，咸丰这个慈禧太后啊，就是咸丰皇帝的西宫啊，这个距离我们年代比较近。他有五种本子的汇集本，那么所汇集的呢，确确实实比王龙书的、比这个彭吉清的要好。但是很遗憾的呢，也是他取舍不够精确，也有一个毛病，就是改动原文的文字啊。这个汇集跟翻译不一样，翻译自己可以斟酌用什么字，汇集是依照别人的文字，决定不能改动人一个字啊，一定要保持原来的样子啊，不能随便更改，这才是一个好的汇集本啊。所以这个本子也有缺点。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严厉的批评，在这个文钞里面啊，有两三篇的样子，所以诸位念了以后，对于现在这个本子不要怀疑啊，用我们现在这个汇集本，印光大师没有见过啊。这就是最后这一个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》啊，这是民国21年啊，夏莲居居士汇集的啊，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本子啊，夏老居士也是认为自古以来啊，这个会教本呢、啊、都不是善本啊，都有缺陷。这么好的一部经， 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末法众生了脱生死，圆成佛道，太重要太重要了。没有一个完善的本事，感觉到非常的遗憾。他老人家用了10年的时间，根据5种这个本子重新来校对，来编排。3年他的初稿才完成。我们看这本经没多少啊，薄薄的并不算太多啊，用了3年的功夫啊，汇集成的。汇集之后不断的一次又一次在修订啊，10年这才有定本出来。所以我们的因缘是无比的殊胜。因为印光大师对于魏默生的本质有很严厉的批评，大家对于这个会记本戒教本呢都不赞同啊。印祖在这个近代是大众所敬仰的，所以他老人家的话了，别人听了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尊重的。那么这个本身呢，老人家没有见到啊，到底这个本子印光大师反对不反对呢？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，祖师不在世了嘛。我为了宣扬这个版本，特地把5种原译本找到了，这4种会教本呢也找到了，一共是9种不同的本子，我把它印在一起。从前呢有净土5经呢，那么这个还经还是5经，但是版本多了啊，我加了一个读本啊，净土5经读本，通通在里面了，诸位自己可以看啊，你看看印祖对于王龙书的，对于彭继清的、魏源的批评。他批评的对不对，你原本一看你就想他指出哪些地方指出来了啊。那么看他那些地方有缺陷的，你再看看夏莲居这个本子有没有。夏老居士这个本子啊，每一个字啊，每一句啊，都是原译本的原文，一个字没有改动啊。其他那些汇集本上多多少少都改了几个字，唯独夏老居士一个字没有改，这个难得了。所以不使不能汇集啊，应当要汇集的，汇集要谨慎，取舍要确当啊，要精确，要妥当啊，这个事情相当不容易啊。龙书居士彭继清委员了不起的人啊，做这个事情都不能做到圆满啊。所以夏莲居老居士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份，我们不知道。黄念祖老居士 也不肯透露。我问过他，他告诉我时候没到，现在不能说出。那么今年老居士往生了，也没有透露出来。不过我去年年底在迈阿密讲经，迈阿密有许许多多啊奇奇怪怪的人，就是我们一般讲有神通的人。曾荫仙为居士给这些人往来很密，而这些人里面许多是外国人。我在那边讲经，他们也来听，曾居士翻译，他翻的那个还不错。那么他曾经拿到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照片给这些人看，问他夏居士是什么样的人。他说说也奇怪呀，这些人看到夏莲居的照片，这个照片是书本上的照片，就无量寿经经本前面有一张老居士的照片。他看了之后啊，他一看，他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，说大菩萨再来。他问他为什么呢？他说他身体啊，全身是透明的。这我们在照片上看不出来，他看到的呀，他全身是透明的，而且告诉曾居士，他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在了。在世的时候不很出名，讲得完全正确。决定是大菩萨再来呀。普通人这个事情做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呀，汇集的这么圆满，换一句话说，超过了前人的，不是一个普通人的，这是来度末法众生的。我这次到北京，看看老居士的家属。看看他老人家临终有没有什么交代。那一边他的一些学生告诉我，是夏老居士的在往生之前曾经跟他们说过，无量寿经呢，就他这个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。他们听了啊都莫名其妙，明明这个经本他老人家汇集的在中国的，怎么可能从海外传到中国呢？他现在看起来果然没有错，他的话说对了，是从海外传到中国的。那么他又说了，将来这个经本会传遍全世界。那么现在看看我们做的呢，差不多，虽然没有达到全世界了，大概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土地已经有无量寿经了。从这个形式上去看呢，确确实实是有传遍全世界的可能。所以他所讲的话现在几乎都兑现，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。那么这个九本呢，诸位同修喜欢的话呢，我们这边净土无尽呢还有，大概还有一些，明天我们带来跟大家解决，就是无量寿经九种版本通通可以看到，这是现代人的大福报啊。诸位要知道啊，在台湾过去专门弘扬净土的法师道元老和尚没有见过，居士里面 李炳南老居士这九种本子他见过五种，有四种他没看到过啊，没有单行本的很不容易找啊，啊，藏经里面只有六种啊，原译本的五种，汇集本的王龙书的这个本子啊，藏经那么小的字谁去看呢？没人去看呢啊，现在我们把它通通印在一起，人手一册，九种本子摆在面前，从前那些人简直不可思议啊，不敢想象啊，啊，这是得现代印刷术的发达啊，我们便利了，而且印经书的价格很低廉啊，那么也印得非常好啊，这是这一个时代众生比起过去说的因缘呢，可以说是无比的殊胜啊，当然也是我们善根福德，诸佛菩萨大愿威神的加持，是我们能够见到。底下呢，再看这一部经的注解，第一种《无量寿经》一书有六句。隋朝净银寺沙门慧远传所，这个本子在中国算是流通最广的，学习最多的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慧远名字跟庐山粗族完全相同，朝代就不一样了啊。慧远大师是晋朝时候人，他是隋朝时候的，相隔一百多年啊，相隔一百多年，在历史上中国佛教史上称他做小慧远啊，他做的这个注解有六卷，台湾很流行这个本啊。那么第二种呢，也叫做《无量寿经》一书，只有一卷，注得很简单啊，注解的这个文字啊，比经文还少啊。这是唐朝吉藏大师所做的。啊，虽然文字少啊，但是那个重要地方他都把它点出来了，也很难得啊。那么这个本子流通啊就很少了啊，好像在台湾还没有单行本流通，金陵刻经处有单行本啊。第三种啊是《无量寿经》译书文赞。有三句啊，这是新罗沙门锦心著的。新罗是现在的韩国啊，这是在中国唐朝时候。唐朝时候啊，这个朝鲜半岛啊有三个国家啊，有高丽、新罗、白起啊，三个国家啊。那么他是属于新罗国人啊，都是在中国留学的啊。第四种《无量寿经宗要一卷》《新罗沙门圆晓传》啊，这个圆晓大师最近有一套这个录音带呀，在台湾、这个美国好像也很流行的啊，那么知道他的人不少。这是他对于无量寿经也很有研究啊。 那么它有这个著作。第五种呢，是游心安乐道一卷，啊，也是无量寿经的注解，但是它这个不是按照经文的，完全是讲大意、讲纲要的。啊，前面这一种啊是注解经文的，啊，那也是圆晓大师著的。幕后的日本则有了会、运地、道隐、观彻等数十种之多，远超我国。啊，日本无量寿经的注解确实多。啊，大概有，如果连后来的，恐怕有四十多种，在万字序藏里面。啊，像万字序藏经啊，我们在台湾好像是印过两次。啊，对于研究经典的人，这部藏经啊非常好。啊，它的经少，注解多。啊，经不多，注解多。啊，那么日本的大正藏，这个在世界上流通的非常之广泛。大正藏啊，它是经多，注解少。啊，所以要查经，以大正藏收的最为丰富了，啊，收经齐全，注解少不多，啊，如果要研究注疏呢，中国这个日本、韩国古今大德的这些注解，日本人通通收集起来了，编在万字序藏里面，啊，所以他这一部藏经呢，这个著述非常的丰富，啊，所以研究教的人呢，就研究教理的人值得参考。那么这是注解《无量寿经》的，啊，多半都是注的这个康僧铠的本子。注摄大经教诲本者共有五种，啊，前面所讲的是原译本，原译本的注解，这个汇集本、借教本呢，有底下这个五种。第一种《无量寿经起心论》有三卷，彭继清做的。这个经本是彭继清的借教本，注解也是他做的。第二种啊，无量寿经前注有两卷，清朝末年的丁福宝居士著作的，他的经文采取彭继清的。啊，第三种啊，佛说摩诃阿弥陀经中论，是清朝末年王啊，镇定王更新做的，他的本子采取魏源的本子，就是魏默生的本子，啊，那么印光大师对于他这个著作批评很多，啊，第四种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本子，啊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每一注。这个注解就写在经本上，这是李炳南老居士我们现在送给诸位的经本，就是李老居士手写的本子，啊，那么他写的也很工整，毛笔小楷写的，那么值得做纪念。所著的文字虽然不多，这个全经重要的地方啊，都给我们点出来了，啊，非常的难得。那么第五种呢，就是黄念祖老居士注解的本子，啊，那么这个本子前年他把这个修改的本子交给我，我带到台湾重新做版，今年印出来了，啊， 印出来送给他呢，他也看到了，啊，这就是非常欢喜的一种事情。那么当时他给我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老人家以后要不要再改呢？他说不改，这本算定本了，我也没有时间改了，他说就不要改了，啊，所以这个本子是他注解的定本。那么第一次前年我们在台湾印出来的是这个大陆上的第三版啊，我们在台湾算是第一版。那么现在这个本子我们印出来，要从它从初版一直到应该是第六版，这个定本是属于第六版。那么这是把这个注解概略的介绍到此地。那么另外黄老居士还有一本白话的注解本，因为他感觉到他所注的这个本子注的有相当的深度啊，现在在大陆啊一般读文言文的很少，唯恐大家看不懂，所以有一个白话的本子。这个本子呢，写了一半，啊，他老人家往生了。大陆上他的学生家属也不希望啊，有人把这个本子续成个圆满，那么就是现在这个一半呢，也把它印出来，啊，所以决定了这样做法了。那么我对于这部经也讲了不少次，都留下的录音带，啊，好像有一些同修发心呢，从录音带上写出来的，大概也有一两种。那么将来有时间，重新呢把它校正一下，每一次所讲的内容啊都不相同啊，所以想留到后人呢也去做一个汇集本啊，每一次讲的不一样啊，因为每一次的境界都不相同啊，所以也有做汇集的必要。幕后这一段呢是总摄明题，这就是要进入到这个经文了，进入到经文先要介绍经题。凡经之明题，皆直显本经之要旨，就像一篇文章一样，我们讲一篇文章先讲题目，题目就是这一篇文章的总纲领，是学者英明大体，一览经题只窥全经大意，是以天台家注经先设经名啊，天台五重玄一，第一个就是介绍经题。那么我们这次讲起，是因为本经呢与华严经的关系非常密切，尤其是彭继清居士把这部经称作中本华严，所以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本经采取华严经的方式啊，前面用圣门开启，把这个解释经题列在第九段 第十段呢，就是讲经文了，所以华严家呢，贤首家用十条十个题目啊条目啊来介绍全经的大意，比天台呢是要繁琐一点啊，但是解释当然比较详细啊，这是贤首宗的好处。下面正摄本经名题，我们可以把它分作八个小段，一个题目分成八个小段。前面七段是别题，别是跟其他经典不相同，这题目不相同。幕后一个字是通体，幕后就是经，这经是通体，许许多多这个经呢都是相同的啊，前面的不相同啊。别体里面分作七段，第一个是佛，第二个是说，佛这个字是从印度音译过来的。佛经传到中国之后，因为翻译的关系，当时啊造了不少的新字啊。中国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的智慧也不多，翻译的时候不够用，所以造了许多新字。这个佛字是当时造的新字啊，没有人字边这个佛。是我们中国的古字啊，那么佛是人啊，所以用这个字的声音旁边加一个人，所以这是佛教的专有名词了啊。它的意思呢，有自觉、觉他、觉满，有这三个意思。那么在翻译经的体例当中，这叫含多义不凡啊，因为这个佛陀这个名词里面它含的意思很多，在我们中国找不到适当的意思，这个智慧也来翻它啊，就特别造了一个字。那么自觉呢，是不同于凡夫，凡夫迷惑颠倒，凡夫不觉啊，佛觉悟。觉他不同于二乘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。觉悟，他自觉，但是不肯帮助别人啊，所以叫小乘，叫自了汉啊，自己觉悟了，不愿意帮助人。这个不愿意也不是完全不愿意啊，小乘圣者。也相当的慈悲，你要去找他，他跟你有缘，他就教你，你不去找他，他不会来找你啊，他不主动来找你，你去求他，跟他没有缘分，他也不教你。这是小乘人啊，所以小乘自觉，不能主动的觉他，能觉他的是菩萨，菩萨不必你去找他，他会来找你啊，所以菩萨经上有啊，叫不请之友，你不请他，他就来了。 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，他都来。所以他是一个主动把佛法了送给一切众生的。这个心量比摩罗汉辟支佛就大得太多了。啊，这菩萨不同于小乘，心量大。啊，不怕辛苦，啊，不辞辛劳，把佛法以种种善巧方便推荐介绍给一切大众。这就是他。菩萨虽然自觉觉他了，但是没有圆满。这觉满呢，就是自觉觉他了，都达到圆满了，这圆满就成佛了。那么此地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因为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任何一个人要是达到自觉觉他圆满呢，都称作佛。所以佛法是平等的，绝对不是说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能成佛，啊！佛告诉我们，所有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既有佛性，都能成佛。这是佛法所讲的平等，建立在这个观点上。佛在华严，在圆觉那就说得更明白了。他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这句话佛是不常讲的，这是真话。你本来是佛，那现在为什么是凡夫呢？你迷了啊。迷的是什么呢？迷失了自己。这自己本来是佛吗？迷失了自己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的教化49年给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经论，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方法，目的何在？无非是帮助我们恢复自己本来面目而已。本来面目就是佛啊。所以佛法教学的宗旨啊，它的口号叫破迷开悟啊。把我们的迷惑啊，迷失了自信，迷失了本心，这个迷惑打破，打破之后自己豁然大悟啊，这才完全明了了，原来自己本来是佛。所以佛在大乘经上常讲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。当你成佛了，你得到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。为什么呢？本来是的嘛，你得到个什么？啊，现在我们好像失掉了，失的是迷失，不是真正失掉。将来你所得到，得到是恢复，并不是真的得到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彻实彻宗，是站在真实平等的立场。啊，生佛平等，生佛不二啊。我们 一定要知道这一个事实真相，自己从这个事实建立信心啊。所以这信心首先要相信啊，我有佛性啊，我能成佛啊，要相信自己啊，然后才相信诸佛菩萨能帮助我恢复自信啊。我虽然有自信有佛性，但是迷了啊，他们可以帮忙我破迷开悟，帮忙我恢复自信。信心从这个地方建立。第二个呢，是说，说是越的意思啊。这个古时候说跟越是用一个字啊，以后才有竖心边的这个越啊，古时候没有。你读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说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那个越是说字啊，但是要念越。越是喜悦，喜悦才肯说啊，说越所怀也啊，所怀就是佛的愿望，佛的唯一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众生呢快快成佛。现在机缘成熟了，这个法门呢大家可以接受了啊，能听得懂，听了能欢喜，能发愿，能修行，能念佛，能往生，语言成熟了，这佛欢喜啊，无比的欢喜啊。所以为我们说出这部经，佛以度生为愿，尽众生技术，堪受净土大法，就近解脱，故今落说以常傍怀。这个是说的意思，到将来看到经文之后，你才知道佛说这部经啊是如何的欢喜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